坐下，我们就开始。那我们那个早上开始，我们开始读经吧，因为读经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先把那个民数记的15章1到3节，我们齐声一起来读一遍，好吗？来，一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聚居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也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逢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以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让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来领受你接着你话语要对我们讲的话。靠你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荣耀的名求的。Amen。我们来看民数记15章，沙田堂特别的有福啊，我们敢于来读民数记啊，这个特别不容易啊。我想我们前面已经查考了14章，因为读民数记确实有非常多的一些挑战啊。那今天我们要读的15、16、17章啊，有超过100节经文。那我们显然在这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很难去把每一节经文讲得很细，所以我想给弟兄姊妹把经文的内容过一遍，选一些经文呢，给大家做多一点的思想。那我们读民数记有很多挑战，读民数记的15章呢，就有更多的挑战。民数记呢，这是当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用了这个名字。那犹太人怎么称呼这一卷书呢？因为这一卷书的犹太人通常喜欢，因为过去是羊皮卷的书。那羊皮卷的书打开了之后呢，就看羊皮卷那个书里边最前面几个字。那这卷书最前面几个字是什么呢？是耶和华说。所以我想给弟兄姊妹分享几个点。帮助我们呢，对这卷书能够去抓住一些关键的点。那民数记里边呢，有80次神对摩西或者对亚伦说话，主要对摩西说话。那民数记是神对摩西和亚伦说话，所以民数记我们想抓住重点来看。神到底说了什么内容？还有神什么时候说话？为什么那个时候说话？那民数记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出埃及记，大概是1到11章左右呢，是出埃及，后边大部分时间停在西奈山。我们看立位记，基本上没动，没走。那我们看民数记，前边十几章呢，走了一段距离。还是在西奈山，当从西奈山开始起行的时候，民数记又是走了最多的地方，但是最多的地方呢，绕了差不多40年。那我们看神每一次停下来，就要对他的使者来说话，然后开始起行，子民就开始跟随，跟随的时候就犯错。那我们今天再来看民数记，对我们的借鉴意义特别特别大。我们看神。当时是怎么来带领他的子民？今天也要对我们，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我们不要抱着任何侥幸的心态，以为过去以色列人这样，神处罚了他们。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读民数记没有一个警醒的心，那我们就读完一些故事就完了。那还有第三点，想给弟兄姊妹分享的，民数记。可以说是整本圣经中最悲哀的一卷书。那我们可能平常读故事，我们没觉得，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数记里边60万人死在旷野， 当我们怀着这样一个敬虔的心，一个悲伤的心来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完全不一样，那领袖全都跌倒。所以我们从这种角度来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会非常非常的警醒，我们就不会觉得好像那个故事离我很遥远。60万人死在旷野，没有一个进，除了2个探子之外，其余的超过20岁以上的，40年之后到60岁，全都倒闭在旷野，没有进入到神的安息里边。我们今天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难道比神所特别拣选的子民更加特殊吗？所以我想，我们把这样的一些点带出来，我们再来读民数记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看见。那当然，读民数记的15章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因为这里边讲到很多跟利未记相关的。如果我们没有读利未记，那实际上我们在读民数记某些地方呢，就会遇到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那我们看到民数记15章呢，开始的1到21节呢，主要讲的是献祭的条例。那首先讲到献祭的地点，讲到献祭的目的。献祭的地点是哪里呢？是在应许之地。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稀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在旷野，神刚刚宣布了要处罚上一代的以色列人，现在对他们，应该主要是对下一代讲，你们将来要进入应许之地之后，你当如何的献祭。为什么这样呢？我们之后再来思想。那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还愿，还特殊的愿，还有甘心祭，还有守节等等。那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关键字，什么火祭、燔祭、平安祭，之后还有受祭、奠祭啊等等等等。那我们就觉得呢读起来有点绕，也有点困难。那我想给大家很快的我们理一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祭，那我们把这些祭呢分一下。那献祭的内容，或者是我要献祭，那有5种。圣经里面讲到的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守罪祭和守牵祭。对于我们人来说，是从下往上，先是守牵祭，就是我犯了具体的罪行，然后守罪祭，包括罪行，包括我们心里得罪神的地方。然后呢，我们有平安祭，与神和好，受祭，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然后燔祭，全人奉献，当作活祭献给神。主耶稣基督是反过来，主耶稣基督是燔祭，道成肉身，原先献给神，然后到我们中间成为平安，在我们一起，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看到人和神是两个方向相反的，我们把这理一下。那另外这些祭献的方法或献的形式是什么呢？就有火祭、奠祭、摇祭、举祭。那这些是献祭的方法、献祭的形式。那献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这5种祭。火祭就是要烧的，奠祭就是配合的酒啊，我们之后还会谈到它和受祭和油要调和的。然后摇祭呢，就是把我们的胸，就是把那个祭牲的胸摇一摇，摇一个什么，就是心，让神看到。举祭就是什么，就是把腿，就是我们所行走的道路交在神的手里边。那然后祭牲有这几种，然后还有就是土地的出产。那我们把这些稍微理一下之后呢，我们就容易看清楚这里面要献祭的。接下来这一段经文呢，就是从第4节一直到12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呢，这边就有3个等级的献祭。那为了方便大家看，因为我们就节省时间，就不来读了啊，我们就理出这样一个表。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祭牲，现在有羊羔、公绵羊、公牛。那配合的那些是什么呢？就是面，就地里的出产，磨了之后成为细面。那然后有油、有酒。那下面有一个单位换算一下，帮助大家了解。那我们看到献祭的条例讲完地点目的之后，就讲了献祭过程中要配合的和那些祭牲一块献的是什么呢？就是地里的出产啊，包括酒，包括油啊， 那还有面这一起献上。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献祭是什么，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啊，羊羔配合的面比较少一点，公牛配合的面比较多一点，那油和面要调和。我们今天也一样的，我们知道油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预表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工作。我们今天来到圣灵面前，我们读经也是这样的，如果没有圣灵的同在，就是不和我们的心来进行调和的话，我们读了再多遍，我们还是在字面上，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那个经文里边的经义里边去。因为圣经有圣灵的作者，圣灵的作者说启示里边的经文里边有灵，我们要用我们的灵去摸着。那我们的灵怎么摸着？我们只有靠圣灵来带领，圣灵来恩膏我们的灵，来接近我们的灵，这样我们才摸到那个经文后边的灵，那我们这样才能够看到其中的经义。那在这里边就在我们生命中的应用，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任何的服事的岗位，你无论是在家里，在职场，在教会，都是一样的。我们处在那个位置，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衡量，我们在家里边我们服事我们的孩子，在公司里边我们服事我们的单位，我们站住那个位置，我们就要有更大的奉献。我们如果献上的是牛，我们就要有更多的面油要配合到一起。我们不能够站住，世人的方法是什么？世人的方法，我是靠那个位置，靠权柄来做事。那我们是什么？我们在神里边是要靠生命来做事。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能看到比较清楚。那讲完了献祭的地点、目的和献祭的配合之外，那接着一段经文就是13到16节，这边就看得非常清楚，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神所拣选的特别的子民和外人是一样的，是同归一例，因为在神里边没有分别的。所以这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好的警醒啊！我们自己特别在职场上，我们不要认为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可以偷奸，可以撒花，我们就可以做的还不如世人。那实际上在职场上我们做的还不如我们旁边不信主的同事，我们是亏缺神的荣耀，我们是得罪神。那接着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17到21节这段经文，来一起。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就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熟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那这里就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神开始讲的，你奉献是什么呢？你献祭是要把那些祭牲献上。接着就讲的，那这是第二次神对摩西说，就要把你进到应许之地之后，那抽熟的那个地里边出产要献上。那抽熟地里出产是什么？就我们看到这里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就禾场举起来那个举祭是什么呢？是那个抽熟的麦穗，把它举起来献给神，然后收回来的要磨面作为细面献给神。所以也就是说，抽熟的那一切都要先献给神。那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呢？我们今天早上主日，你早上起来的第一份时间你献给谁了？献给我们的手机了啊？献给我们别的心里挂念的东西上面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那神已经带领我们出了埃及，带领我们进入了应许之地。那神在以色列子民身上的教导，第一代已经要将要倒闭在旷野中，他现在对第二代来说话，让第二代你不仅要把祭牲献上，你要把地里的出产的抽熟的要献上。我们有没有这样献上？神说什么？亚伯献得更美。为什么？亚伯把抽身的头身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来看民数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民数记好像那些故事离我们很远。这样神所教导的跨越千年的那些属灵的原则， 任何时候都是一样的。那谈完那个献祭的条例之后呢，从22节开始我们就看到来讲赎罪的条例。首先讲到为会众赎罪，会众里边有物行的，也就是说不止一个人啊，有多人，具体多少没有讲。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要献祭，因为是物行，因为众人都不知，所以我们看到这时候献祭有什么？有燔祭，有受祭，有赎罪祭。那结果就是得到赦免。赎罪祭，因为你犯了误行了，虽然不知道错误的做了，但是还是要献赎罪祭的，但是同时要献上受祭和燔祭。也就是说众人虽然误犯了，但是众人愿意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要献上受祭。众人愿意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摆在神的面前，所以献上了燔祭。所以这样的话就蒙神的喜悦，得神的赦免，所以所有会众里边的都得到赦免，包括外人。那如果单独的个人误犯了以后怎么样呢？如果个人误犯了，我们看到这里他就要献赎罪祭，因为是单一他的个体。这里边就没有讲他要不要献受祭，要不要献燔祭。那他可不可以献受祭，可以献燔祭啊？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看到神对个体对群体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那献祭的范围也是一样的，就是本地人，也就是以色列子民和寄居的外邦人都是一样的。那之后呢，那我们再来读一下30到31节，这段经文也特别的重要，来一起。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那这里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对于误行的不知道的，神给机会啊，你可以献祭。我们今天来说祷告，向神认罪，得罪人的向人认罪，神会赦免我们。但是故意的，神就会处罚，轻的是管教，重的是更大的处罚。那我们读到这个之后，对我们后边再来读16、17章就比较清楚，为什么可拿神要那么重的处罚他，因为是故意犯罪。所以这里边就讲得特别清楚。好，那我们看到后边呢，我们那个讲完众人的赎罪，个人赎罪，赎罪的范围之外，那接着就开始警告那个故犯者，讲了这样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犯安息日。那犯安息日这个人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开始他们还不清楚，就是那个原则好像我们现在学了一个物理定律一样，这个物理定律怎么用在我们的设计上面，那我们要去实践慢慢明白。那现在就是的安息日这个情况，不然的话我们读这段经文就觉得特别奇怪，非常唐突的插进了这一段安息日的经文，到底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就是神讲的一个具体的案例，就是安息日。那这个人他是不是故犯呢？我们从经文里边可以看到他是故犯，因为安息日是什么？就是你周一到周六都有玛纳可以收的嘛，就是安息日你也是收了玛纳储备在这里，不让做工的啊。你安息日你还要去外边去拾柴，你还要生火，你本来有玛纳可吃的，所以他是什么？是故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就处罚的很严重，从民里边剪除。那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要对他的处罚这么严重。那之后神一方面处罚，另外一方面神也满了怜悯，在37到41节这段经文中，神就教导子民，为了害怕你忘记，你说那个安息日的教导已经讲了无数遍了，你说我还记不住啊，还想故犯。那这个时候神这样做衣服，衣服上做了穗子，穗子上面还有什么蓝色的细带子， 带在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蓝色是守天的，把那个经文写在上面的，让人呢是无可抵赖。所以神这样教导之后，他并且体谅人的软弱，但是神把一切都做到了，让人没有任何的回旋的余地。学习操练，不要忘记神的律法。好，那我们下面呢，就花一点时间，我们大概10分钟吧，或者8分钟到10分钟，我们分成几个组来讨论。就是我们看到15章呢，差在那个13、14章和16、17章中间。13、14章我们就是12个探子，那个故事，然后在也是在加底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神宣告那一代的子民，除了2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人能够进入到安息里边。那之后呢，就是考拉事件，16、17章我们之后要讲的。那神为什么在这里要插入15章并且呢是对身处在旷野的这些会众来讲，你们将来进到应许之地，现在还没进去，要来给他讲这些律法。那这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警示？那我们一起分几个组吧，多少都可以，我们大家花一点时间来讨论，好吧？ 大家讨论的怎么样？我们要不要回来？好啊，我们大家回来吧。我看大家讨论的还蛮热烈的啊，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就回来。我们挑一个小组，有没有哪个组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的？有没有？张总愿意给大家分享吗？还是钟青啊？啊，来，好，Peter，OK。
谢谢我们分享吧。我觉得姐妹分享的真的是给我们很多的启发。提到说，这个可能为犯罪，或者说这个根源，在这边提到是说，因为藐视神的话语，就是看不起神的话，好像不当他一回事。所以在前面他们发生的事情，神说进迦南，他们不去；神说不要进，他们要去。那这个是一个藐视。那于是，在15章这里，于是神那里说了，你们不能进迦南了。在15章这里，神把整个这个律法再讲了一遍，讲的很多是赎罪的跟赎罪的关系，就好像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来跟我恢复关系。虽然神已经说了，这些人进不去迦南地，但是圣经很多地方也发生过，神曾经宣告了一个审判，后面他后悔了，他 relent，当人悔改之后。那好像15章就是一个恩典的表现。神说：“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如果你们听我的话语，不要藐视我的话语，真的是真爱我的话语，看作是重要的，那或许还有一个机会。”但是很不幸的，马上发生了剪裁之后，马上发生了可拉的事件，就再一次看到说继续的藐视这个话语。对，那所以好像这15章是一个恩典的，或许是一个恩典的流露。那也想到说跟今天的关联。是刚才提到说蓄意犯罪违背神的话跟悟性啊，那我是想到说，以我自己而言，今天今时今日，我信主这么久，我能够扪心自问，说我每一天没有任何找不到任何一处是蓄意违背神的话，好像讲不出来。那即便这样子，但是就想到哇，那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他是这样子遮盖我，
哦，多谢 Peter 很好的一些分享，那我们来思想这个15章为什么插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看见，我给大家分享，弟兄我自己的一点点领受，我下一个主日学的时候呢，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弄完，我会想把整个的民数记的那个框架，给大家理出来，帮助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们看民数记呢，第一章呢是首算老一代的士兵的人数，大概60万，27到28章呢是第二次首算新一代的，这是我们叫民数记，这是两次首算。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从犹太人的观点来看这卷书的时候呢，是耶和华说，就是神说，神有80次对摩西和亚伦说话，那神的这些说话里边呢，主要是教导律法。那这律法呢，实际上是有4个部分，神所讲的。第二章到第九章是第一部分，第一部分讲的主要是以会幕为中心，是神本的，而不是人本的，一切要以神为中心。然后民众开始起行。离开西乃山。当子民离开西乃山的时候，一切都变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从埃及，神把子民领出来，全是恩典。在西乃山的时候，神把律法颁下来，神就开始，就好像神带领我们用爱吸引我们信主一样。信了主之后，就好像我们和耶稣基督要立那个婚约。我们现在就成为基督的教会羔羊的新妻一样，我们作为一个妻子都要守贞洁，所以在第二章到第九章讲的都是要以会幕为中心，要圣洁。每一个支派在什么位置， 祭司该做什么，所有的神都教导了特别清楚。所以一个妻子如果不跟丈夫连接在一起，违背了，没有守到自己的本位，都是不贞洁。所以神强调的是贞洁，强调的是圣洁，因为神要住在人中间，人如果不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神一定就会处罚人。因为到西乃山这个婚约已经立了，签了字了，开始起行的时候就开始过夫妻生活。所以子民和神之间就是一个婚姻的关系，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所以过去是在谈恋爱，出埃及神吸引人来就近他，那西乃山开始起。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旧约里边对神的子民都是这样的，你顺服就赐福给你，你悖逆就惩罚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律法搬下来了，所以那个婚约已经签了，在西乃山子民也都同意了。子民对摩西说什么？我们不敢，所以你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所以那个婚约已经签了，律法已经颁布下来了。所以我们看从第十章开始起，起行就开始被违背神各样的教导，开始是领袖米利安、亚伦，然后后边就是会众祭司，然后后边是全会众。所以到十四章是特别特别悲哀的一章。这一章神开始宣告，因为在希伯来书里边神怎么讲，你们在旷野试我探我四十年之久，你永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因为有十次不停的试神探神，就好像一个妻子给丈夫结婚了以后，我总是违背丈夫。所以你想象一下神那个心里边做多痛，因为神要做他自己的大的计划，我们一定要神本而不能人本，老想着神体恤我们的软弱。神要做他的计划以后，神给我们只有可守的一些时间，到神的时候到了，他要往前走了，那个时候人就失去机会，那个时间的窗口就错过了。所以在十四章的时候，神给了人十次的机会，人十次的悖逆，这个时候神说时间到了，所有这上一代都要倒闭在旷野里边。所以十五章就是一个完全的重新的开始。所以我们这样来读那个十三、十四章之后，再来看十五章的时候，你会心里边觉得特别特别的痛。你会想，假如说我们是那些人，到十五章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在 不对讲的话，虽然我们都在听，但是神说的是什么？是对我们子女说的，你们这一批人神都要让你死在旷野。然后现在对子女说，你们将来进到迦南地之后，你们要怎么去献祭，你们怎么去赎罪，好像我们这些人完全的就神都不 care 了，根本就不管了。因为什么说神已经给了足够多的机会，所以神的计划，神要往前走。所以神本就是我们要看神他怎么行事，神的计划是什么样的，而不是从人的角度看。所以我们从十五章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可拿神对他的处罚，我们马上一会儿看为什么那么重。那之后我们看到米利暗死的时候非常的凄惨，没有人管，就一节经文就带过了，那是摩西的姐姐。所以摩西为什么会犯那么大的错误跌倒，那跟米利暗的死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再看后边那一代一代的神，有一些人，那些上一代的那六十万人男丁，就是什么神都没讲没提，就让他们在旷野里边不停地转，从十九章到二十章三十八年多就在转，一节经文带过。二十章讲什么？正月，一下就全都带过了。这些人耗了三十八年全都死在旷野。那我们生命中会不会这样？我们出了埃及离开世界，我们现在属于神的子女，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没有成长？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我们不长进，难道我们也一样在旷野里边进入不到神的安息吗？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民数记的时候呢，我们看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就知道神那个心，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们看到人非常的可怜，但是我们没想到当神这样说出来的时候，他的心有多痛。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十五章神这样讲了，也就是说那一页神就要宣过去了，神已经做完宣判了，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他们在进入不到神的安息里边。至于说进入神的安息到底是指什么，弟兄我不知道， 我抱一个最乐观的想法，就这一批人进入不到千年国度里边去，这是最乐观的想法。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那我们有没有机会进入到千年国度里边去呢？那我们虽然得到了救恩，我们得到永生，但是如果失去了千年国度，那是多么的可惜。所以我们看民数记，如果从这种角度来看，会对我们完全有不一样的触动。我们就来反思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到底怎样敬虔的度日。好，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个简单的小节，我们就看到这个献祭的条例和赎罪的条例啊，有四次神谕。那神每一次讲的，我们看到神讲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但是神什么时候开始说话？那在我们生命中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很久都听不到圣灵对我们说话，其实我们都要非常谨慎小心，是不是我们离世界太近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的亲近神。那另外一个就是神说话什么时候开始说也特别重要。那开始对这新的一代来说的，在那个地点之前，还有就是说你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个抽熟的把那个最好的第一份的献给神，这是神开始从创世纪亚伯那个时候就开始对我们说的。那刚才我们也提到，我们是不是早上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之后神又警告过犯者，然后并且做衣服的穗子来提醒我们。可以一方面神他自己是满了怜悯慈爱，把一切他要教导的一切要教导我们做的他全都讲了。那之后我们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的，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就会受到祝福，如果我们悖逆，神一定会管教我们的，否则神就不公义了，因为神对所有人全是一模一样的。好，我们下边就来看这个第二个非常悲哀的故事，就是可拉党的背叛。那我们看到这个背叛呢，它是有组织的。可拉是利未人他实际上是服侍会幕的，他不是祭司然后呢，他把流便支派的三个领袖还有另外的250个首领聚在一起，成为一个组织。那他们对摩西的攻击是什么呢？就是你擅自捐权，既然神的子民都是一样圣洁，为什么你要高过众人呢？这是他们攻击的内容。那之后呢，我们看到摩西怎么回应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第四节经文呢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警醒。我们看到第四节经文讲，摩西听见这话就伏伏在地，然后后边才是对他们说，到了早晨必怎么怎么样。也就是说摩西提出来这样的一个方法是哪里来的？祷告出来的。所以就是说摩西不是凭着自己的诗意这样讲出来的，摩西首先想的第一反应是祷告求神，所以在圣灵的光照下边，他就得到了神给他的引领，就是怎样判断神是神所拣选的，谁是圣洁的，就是什么拿那个香炉盛上香，看神拣选谁。那之后呢，我们看到摩西又对可拉说，就是一方面摩西在神面前祷告，把神所光照带领他的方法讲出来之后，反过来摩西这个时候呢，因为摩西为人极其谦卑，所以摩西这个时候呢，反倒是来警告可拉，就是担心他不要再滑得再远。所以摩西警告他，就是说你们服侍神已经是特别大的恩典了。那这个给我们今天也非常好的警醒。所以神造我们每一位都有其本位，恶者之所以堕落，也就是因为他偏离本位。山有山的本位，海有海的本位，我们每一个神的子民，神在他的国度计划里边都有我们的本位。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的本位在哪里，而不是说去眼前那些别人，我们那些就是为了人的荣耀。所以这个呢，值得我们特别的警醒，你们这样服侍没有当着恩典还想做祭司，你这不是攻击亚伦，而是攻击神了。所以我们看到可拉在摩西的警告之下，他并没有回转，他们继续攻击。我们看到流便是用言语攻击，那这个言语攻击呢，他说你们把人杀了，实际上之前的那些那个12个摊子里边的10个 死了，还有一些别的民众死了，都是神的处罚，而不是摩西要怎么样。但是他们这个时候把他所有的一切帽子全都盖在那个摩西的头上，然后你们自己想做王啊，你们呢非常失败，你们并没有把我们带进迦南去啊，你所做的这一切啊，你要把我的眼睛挖掉吗？意思我都看见了啊，你还想做什么？把我的眼睛挖掉吗？你想堵住我们的嘴不让我们说吗？啊，其实我们想象这些话呢，其实我们在今天不常，就也不奇奇，我们今天就能听到啊。所以我们要特别特别的警醒，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本位在哪里。那之后我们就看到可拉呢就开始聚集全会众对摩西和亚伦进行攻击。那我们来读一下20到24节这一段经文，来一起。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周。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摩西与神之间有这样的一个互动啊，那这个互动让我们觉得呢好像神还挺小心眼的，然后摩西还要提醒神，那神才改变主意啊，不是这样的。神要想击杀可拉及其他一党所有的人，神需要摩西分开吗？根本就不需要啊。马太福音讲什么？神要提走人的时候，两个女子推磨，提取一个留下一个，神想做的一切神都可以做。那希伯来书讲什么？那圣灵像两刃的剑一样，即使我们的骨髓与骨节它都能分开。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神还是用这个再进一步的来熬炼摩西，来提升他的生命。有神知道，但是摩西这样求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摩西不这样求，我们就看不到这样的亮光。那摩西看到亮光什么？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嘛。那这是神的公义，这是神公义的本性。我们可以看到摩西这个时候祷告，他就抓住关键点是什么呢？是神的公义啊。其实这个神的公义呢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可以抓的，因为亚伯拉罕向神祷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一个个的数目减少。其实亚伯拉罕，我们问一个问题，亚伯拉罕如果祷告最后就剩下一个人，神会不会灭那个城啊？不会，因为最后只有一个义人挪得，神还要把他带出来才灭绝那城。因为神永远不能够用他的愤怒义怒来灭绝任何一个义人，只要有一个义人在里边，神都不会灭绝的，因为这是神公义的本性。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神透过这样的方法，实际上带领摩西更深的认识他，也更深的来提升摩西的生命，让摩西的心胸变得更加的宽广。那我们看到摩西就开始谨遵神的吩咐，就是让民众啊分开离开他们的帐篷。那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讲出了他预言神要做的事儿，就是我所做的这些，我所讲的这些并不是出于我自己，而是来自于神的。如果是来自于神的，神不是按照常规的方式行事，神行出一个特别的事，就是地裂开口子把他们都吞下去又怎么样呢啊。所以摩西的话一说完，那神就让地裂开口子，把可拉及其属于他的全都吞灭，并且用火烧了这250个领袖。那之后的36节一直到第17章呢，都是在讲可拉事件，对可拉进行审判之后后续的一些。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处理那个遗物，就是来警戒世人，因为他们那个香炉是金做的，那这个香炉呢是被神用过的，是分别为圣的，所以让那个把那个香炉怎么样呢，砸成片子，锤成片子，然后包在那个祭坛上面。那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祭坛是什么，祭坛是铜的，铜代表什么？铜代表审判。金代表什么？金代表神的荣耀。所以把一个金的贴在一个铜的上面， 也就是说神的荣耀和神的审判是在一起的。所以后边的人看到那个坛上贴上那一块，就知道过去这里发生过这样的审判，来警醒世人。那这里也让我们另外一个看到，就是说神把人和物分开，神所用过的物和神审判那个人，神是会分开的。那个物神并没有完全的毁灭，在锤成片子神还会用。那在我们今天呢，其实有很好的应用。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有一些牧者过去被神大大使用，他们有很好的一些属灵的著作也好，属灵的一些读物也好，那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用呢？是可以用的，因为那是神借着他来用的。不能因为那个人最后出了问题，然后最后比如说他解经解得很好的，他一些很好的影视影片我们全都不敢看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在今天也可以有这样一些看见。那之后就警戒祭司之外不可烧香，所以可拉要争的是那个祭司的那个位置。但是这个时候神告诉他们，要只有祭司可以把香献在神的面前。那这个也再次的来警醒我们，我们要各守自己的本位。那民众呢，就是因着可拉那个事件之后，他们又抱怨，然后瘟疫呢就发作。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摩西呢，就是吩咐亚伦赶紧去站在那个中间。那摩西这里再一次我们看到摩西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方法呢？还是在祷告中。摩西在祷告中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了，神给他引导。那亚伦站在那个中间，不是说亚伦他自己站在中间就可以把这个瘟疫止住，因为是亚伦代表的是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大祭司。因为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在天上今天就为我们祈求的那位主。然后那个香坛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祷告献在神的面前。启示录讲什么？我们今天的祷告当送到主耶稣基督的手中，他用他的手然后加上香献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也给我们很好的警醒。弟兄姊妹，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多久没有在神的面前就是掏心掏肺来祷告，就是主耶稣基督那双恩手可能想接我们的祷告很久都没有接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香坛，当亚伦站在那的时候，生和死就分开了，瘟疫就止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祷告的力量有多大。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家庭在职场，我们有时候常常的生命非常软弱，我们想服侍，我们想好好的做一个员工，我们提不起劲来。关键原因在哪里？缺少祷告。因为能力来自于祷告。那之后就是让十七章就讲到让亚伦的杖那个来和十二个支派的都拿出来的杖，只有亚伦的杖发了芽。然后我们就看到让那个亚伦的杖就留在那个柜前。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再细讲。那之后我们就这里有一点点应用，就是说神任何时候他的管教就是让我们学习敬畏他。当一个属灵的群体对神没有敬畏的话，那神就会管教。那我们把那个十六十七章呢，我们理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神又有六次说话。那前面十五章呢是有四次，所以这三章里面神一共有十次说话。那我们刚才把这个内容呢也都过了一遍。那最后我想就是有一点点分享，提醒我自己的一点点领受，就是说我们读这几章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在神面前呢要学习真正的敬畏。今天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的里边，比当初的以色列人会幕在他们中间更加大的恩典。所以我们 这个人是不是洁净的。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洁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个会幕神住在以色列子民中间的时候，神就因此发了那么大的异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洁净不圣洁，那我们多得罪神，这个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警醒的。所以我们啊，与神一切相关的我们都要有敬畏，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都要非常的谨慎小心，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脚步。那再一次啊，也给弟兄姊妹一起共勉，就是我们对神一定要顺服，我们顺服才能蒙福。如果我们把神当作偶像，我们急了去求神，我们平时根本不听话，那我们想求他只是把他当作偶像。如果我们悖逆神，不停地说不停地管教我们，我们还非常的麻木。我们周围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啊，我们在职场里边，甚至神也可以透过不信主的人对我们说话，因为神竟然可以透过驴子对人说话，有谁神不可以使用的呢？所以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周围的如果是说了一些话刺激到我们，然后我们觉得很不舒服，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去反驳别人呢，还是向内观看呢？那有一个非常好的区分方法，弟兄，我想给弟兄姊妹分享的，如果别人指出你的问题你总想反驳，说明什么？你还在喝奶。如果你敢于听进去并且向内反思我的问题，说明你已经敢于吃干粮了。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共勉。好，那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一会儿开始主日的崇拜。